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耶稣基督降世，是神向有罪的、无助的、没有盼望的世人流露他的恩典，这是神爱的延伸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2000年前，天使向一群牧羊人传达了一个信息：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在许多世纪之后，这个信息仍然带给我们盼望和喜乐。在今天的信息中，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讲道系列，那就是探讨耶稣降生的现代意义。我们会探讨耶稣基督各方面的侍奉，好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、君王和审判者。今天的信息是这个系列的引言，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。现在就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当我们提到赎回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东西买回来。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是讲到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我们也必须谈到他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救赎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耶稣的生平。请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二章，一起来看第十一节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经文记载：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好，这节经文它的意思是说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恩典的行动。保罗说了，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这里所指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。耶稣基督是神，他却来到世上降生成为人。保罗说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意思就是，耶稣基督降世，是神向有罪的、无助的、没有盼望的世人流露他的恩典。这是神爱的延伸。荣耀的神离开天上荣华的宝座，谦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，以致他可以邀请每一个地方的人得到救恩。这个邀请是从神而来的，也是神的独生爱子向人类发出的一个个人的邀请。保罗说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神的目的和心意是非常清楚的。神说，我差我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，好让世人能够因他得救。在约翰福音3:16-17就是这么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弟兄姐妹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这救恩的邀请已经临到你和我。不因为我属于某个国家，我是讲某种语言，我不属于某一种文化背景，所以神不救我。耶稣是为世上每一个人受死，没有一个例外。 神救赎的恩典是无条件白白的赐下的。但这并不是说既然耶稣已经死了，每个人就都自动可以得救。有一些所谓开明派的自由派的神学家就是引用这节经文，认为耶稣降世已经把救恩显明给全人类，所以如果耶稣降世为世人带来了救恩，那么无论信耶稣也好，不信耶稣也好，每个人都得救了。牧师的责任，传道人的责任，就是告诉大家，通知大家，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。这种论点听起来似乎是很动听，然而这个论点的问题是他完全违背了圣经，他完全忽略了一切个人的责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而罗马书十章第九节也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救赎的恩典，千万不能够扭曲圣经的意思，然后说耶稣既然为每一个人死了，所以每个人都自动得救，绝对不是这样。耶稣为罪人偿还了罪债，但唯有当我们愿意悔改相信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这救恩才有效地临到你我身上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每一个人受死，但救赎的功效却是有效的施行在一切相信接受的人身上。当一个人拒绝了神儿子的同时，也拒绝了神所赐下的救恩。为此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、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二十一节又说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你所听的不是普通的道理，而是救灵魂的道。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将近两百年，很多人在其中听过福音，有机会信耶稣，但可惜很多人却没有好好听，却是用情绪去回应。当他拒绝福音，拒绝这救灵魂的道理的同时，他就拒绝了得救的机会。很可惜，很多传道人恐怕也没有好好讲，甚至误解了，向人宣布无论你信或不信，每个人都得救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要晓得，唯有那些接受耶稣的才能得救，至于那些拒绝他的是不能得救的。保罗说，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他显明出来的目的是要为世人带来救恩。那么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了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耶稣来救赎我们的时候，他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的降生，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，我们看见有四个特别的目的。我们通常强调了一部分，却忽略了其他。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正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这意思就是说，神买赎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从罪的奴役中得到释放，得到救赎。神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买赎回来，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得着自由，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而这节经文又告诉我们，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因为神知道人类是绝对完全无助的，唯有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功劳，人才能得救。除了十字架的福音以外，没有别的得救途径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了，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。我们今天能够得救，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子民，有永生的确据，有永远的保障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他的救赎工作已经成就了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保罗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。在这节经文里边还谈到了第二个目的。保罗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以至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行为，得到洁净，成为属于他的子民。神为了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他不单只有一个目的，神叫我们不至于失丧，不会与他永远隔绝，他还为我们预备了生命，让我们可以顺服他，以及圣洁地活在他面前。耶稣为了救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叫我们罪得到赦免，他还洁净我们。所以提多书在二章十二节这里接着又说了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所以一切违背天父旨意的情感欲望，一切违背神圣洁以及不顺服神的行为，都应该除掉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意思就是我们要背向着这些罪，要抵挡它，选择向这些罪死。我们单单得到罪的赦免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公义敬虔的生活。意思就是我们要过顺服神的生活。我们得救了，神没有马上把我们接回天家，让我们存留在这世上做什么呢？就是公义敬虔的生活度日。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要和蒙召的恩相称。神拯救我们，他的目的不但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而同时要解决我们能力的问题。过去我们无能不犯罪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然而神要我们得着能力，从死里复活，活在他面前敬虔端正的度余下的年日。所以救赎也包括了这一点。继续第三个目的，这也是写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里边，经文说了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神不但要个别的拯救我们，他也透过圣灵内住的能力，给我们能力过顺服的生活。而神还有第三个目的，也就是叫我们能够成为一群特别的人。他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更好的翻译应该说个人化的拥有。一些早期的圣经翻译把这个特别这个字翻成奇特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所拣选奇特的子民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神所买赎回来的产业？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具有这独特的身份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特别的。可能我们不觉得自己的相貌、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再看圣经是怎么形容我们的。当我们感到情绪低落，感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翻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然后我们对自己读出这段经文，我们看看神眼中的你我是怎么样的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更多更深。如果这位慈爱的天父他说你是蒙拣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独特的族群，是我家里的一份子，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很自卑地看自己，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呢？觉得自己很渺小呢？要晓得我们已经拥有这个身份，而我们拥有这个身份不是我们的功劳。 所以它不能推动我们，让我们更骄傲，觉得我高人一等，更是叫我谦卑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真是这样爱我，在创立世界以前你拣选了我，虽然我是这样败坏，我抵挡你，我犯罪得罪你，然而你却这样爱我，拣选我，拯救我，使我做你的子民，做神家里的儿女，感谢主。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不但是要个别拣选我们，救赎我们，虽然我们是个别的得救，然而神还把我们召聚在一起，神要建立一个大家庭。圣经说，这个大家庭是属于他的，是永远在天家与他同在。我们可以在天家里享受神一切的丰盛，神的圣洁、公义、全能。将来的情境就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同信一位主，我们彼此是主里的弟兄姐妹。神的救赎计划并不是单单叫我们罪得赦免就够了，他的计划还包括我们罪得赦免以后，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。对于那些蒙救赎的人来说呢，神更有第四个目的。首先我们说了，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第二个呢，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，第三，成为神特别的产业，还有第四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个别的参与在神国度的工作侍奉中。正如经文所说的，我们要成为热心为善的人。热心为善的意思就是，因着我们向耶稣基督委身，所以我们热心地把自己献上，成为活祭，让主使用，去做神吩咐我去做的工作，为基督，为他的国度，为他的荣耀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这四个救赎的目的都包含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里边。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就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成为神特别的产业，好让我们能够个别的参与在他国度的圣工侍奉里头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下半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神拣选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，目的是叫我们宣扬神的荣美，宣扬他的美德，宣扬他的尊名，让我们热心为善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他的荣美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从前是活在黑暗里，因为我们的灵命是死的，神呼召我们从黑暗中出来，进入他的奇妙光明中，目的是要我们宣扬耶稣基督的荣美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那么来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就让我们来反省几个严肃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的心是否是倾向基督的呢？我们是否渴望委身给耶稣，顺服他，跟随他呢？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此感谢神呢？我们是否承认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作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能够坦然地说，自己的言语、行为、心思意念，自己的生命品格，都与我们蒙召的恩、蒙恩的身份相称吗？我们对神的国度、对神的荣耀、对神的事工是否充满热诚？是否热衷于传福音、宣扬基督、领人归主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委身给基督，成为活祭，让主使用呢？我们又是否愿意付出代价，为要达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？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，按着神的心意和目的被救赎的，我们的罪被除去，生命得到洁净，于是我们可以很快乐、很平安的生活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，可以承受产业，并且我们有行善的热诚，我们委身给基督，顺服他，追求他，降服于他，奉献给他。我们更爱慕神国度的拓展，渴望能够在其中有所参与。试问我们的生命是否如此？ 这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，这也是救赎工作的意义。但是很可惜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看到的常常是神救赎计划里的一部分，可能是四分之一，就是啊，我的罪得到赦免了，我可以上天堂了，我一切的罪被主的宝血洁净了，我得救了，仅此而已。另外四分之三呢，关乎生命的洁净，成为神所拣选的产业，还有个别的参与在教会生活侍奉中，在国度的拓展中，来宣扬主荣耀的尊名。弟兄姐妹，后面的这三个部分，我们有没有热心在其中呢？这才是救赎的全部意义，也是救赎的整个的目的。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反省，我自己是否说我得救了以后就依然我行我素，照着自己的意思过所谓的基督徒生活啊，既然我的罪得到赦免了，我蒙恩了，但是我的生活方式，我跟家人的关系，我对主的热诚，是不是依然是照自己的意思，还是我真明白主对我的期望？我们是否热衷于自己的事业，想要多赚钱，热衷于自己的理想多过对主的热诚呢？我们对其他事物的热衷是否多过于对主的顺从呢？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很容易，他只说了四个字，就是来跟从我。耶稣在这么短的时间用这么简洁的字眼表达了这么丰富的含义。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热诚，我们感到兴奋，我们的生命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。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达成他救赎的计划，以至于全世界都明白耶稣为了救赎人类曾经付上多么大的代价，好让每个人能因他得救。让我们省察，作为一个得救的人，我们掌握了救赎恩典的四分之一呢，亦或是二分之一，还是四分之三？或许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整个救赎的恩典，以至于我真是充满力量，充满热诚，充满兴奋，热衷于神的工作。还是我认为啊，传福音宣扬基督是传道人的事情，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传道人才该有这份热诚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就还不明白整个救赎的工作。如果只有传道人才可以得救，那么这个想法就是对的。然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是借着同样的途径，都是靠着神恩典得救的。宣教士、教会的同工，或是传道人，一般的信徒没有例外。圣经说，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得救，是要我们过清洁的属神的生活，并且热心为善，热衷于神的圣功。这是十字架的功效。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再来看。经文记载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因为违背了神，有律法指证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威严。然而我们都付不了这个债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得罪了神。耶稣基督是为了这个原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目的要还清我们所有的罪债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我们的罪债唯有基督才能偿还。那有人问了，到底耶稣替我们偿还了多少罪债呢？答案是耶稣基督把人所有的罪债都偿还清了。真的是所有的罪债都还清了吗？是的，真是如此。那么还有没有不可饶恕的罪呢？没有，耶稣偿还了人一切的罪债。耶稣曾经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，人一切的罪债包括了任何的罪，无论是什么罪，犯罪的是谁，所犯的是什么， 这个罪在哪里犯的，无论犯的次数有多少，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了。当耶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，他是绝对完全的把这些罪债都还清了。只要我们不拒绝，存着温柔敬畏的心领受过来，施恩的圣灵就让这救赎的功效在我们身上生发。但如果我们到死不肯悔改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亵慢施恩的圣灵，抗拒到底，那我们就是把自己拒绝在恩典的门外，就永远不得救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能够得救唯一的方法是靠着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代替你代替我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还没有相信接受他，现在我要邀请你向他祷告，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。你可以在祷告中告诉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我一生的罪不能靠自己解决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还清了我一生的罪债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愿意凭着信心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，求你引导我。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你这样祷告，只要你是诚心的这样告诉主，我要宣布你整个永恒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。不但如此，你更有奇妙的保障，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圣灵的能力能够洁净你的生命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在神的家里有份，而且你拥有一个特权，就是在神国度的事工中能够热心行善，能够做主呼召你去做所有美善的事情。感谢神，他向着我们所怀的是这样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。我们还不清自己的罪债，但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一切，他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热心为善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在神的国度中侍奉主，荣耀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今天的讲题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感谢神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明白神透过他的儿子向我们发出邀请，就是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大家庭，与他一起在永恒里。您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个无价的礼物呢？请您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您个人的救主，享受神应许给每一个神儿女的特权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